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8月23日，2022年啊。我们新约读经分享第33周。那今天呢，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罗马书的9到11章。那 请弟兄姐妹务必要翻开你的圣经。因为大部分的经文呢，我们要从圣经来读啊，我没有制作在 PowerPoint 上面，所以呢，请你现在就预备好啊，把你的新约圣经翻开到罗马书的第9章啊，罗马书的第9章。好，在第9章之前呢，就是在第8章的29节到30节。讲到预定和拣选，那这是一个很不好讲的一个题目预定和拣选。那么如果你信主有一阵子，你会听到有人在讲这个预定论、拣选论，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就要从罗马书的第9到11章来了解神的预定和拣选。在第8章29到30节说，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他就是神，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做长子，就好像神预先知道的人呢，神就在这个人的身上放下一个记号，然后就预定。这样的人做了记号的人呢，将来会效法耶稣基督会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呢，神预先所定下的人，神预先所在人的身上做记号的人呢，到了时候了到了时候就会招他们来，神就要呼召他们过来。那么呼召来的人呢，就要称他们为义。那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2节经文是很不容易理解，因为呢，你必须要从一个时间的观念呢，来理解这2节的经文。因为在这里面所谓的招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要叫他们得荣耀呢，分别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发生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好，神所拣选的人。神预定预定他们将要得救，所以呢，就说在创世以前在创造世界以前，在人类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神已经预先知道，而且预先拣选，预先在这一批人身上做了一个记号。那这一批人呢？可能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创造天地以前呢，人还没有被造出来，神就已经预备了这个计划。然后在时间的观念里面当神所拣选预定的要得救的人呢出生以后，那么到自己懂得分辨的时候呢，当神呼召他的时候当神呼召他的时候，因着信耶稣的缘故。他就罪得赦免，所以就叫称义他就被神称为义。然后呢，称义的人呢是重生的人，就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有了重生呢，他的生命就开始发生变化。然后呢，这个变化呢，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让耶稣在这个人的生活当中掌权。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人。将来就是得荣耀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时间线来看呢，就说被呼召、被赦罪、称义、重生呢，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在一个人的生命的这一条时间里面呢，是过去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人当开始变化越来越像主的样子。他的生活当中是由基督来掌王权，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信了主以后，我现在的生活呢，开始每天越来越有主的样式。那么将来就是说，等 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是得荣耀的时候哈。所以，哎，你光看第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哈，如果你没有把它用一条时间线来做分辨的话呢，不容易理解到底这段经文哈怎么样来呈现它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到这个拣选以色列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哈，罗马书总共十六章的经文，一切为二哈，一切为二，就好像你拿一个西瓜把它切成两半。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这个教义的问题，十二章到十五章的部分呢，就在讲生活应用的部分，然后最后呢才是问候啊，叫问候教会的人。所以呢，在第一到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在之前已经学习过了，从第一到第八章啊，第一到第八章呢，就是在讲这个关于因信称义、救恩这些事情。那么九到十一章是特别针对以色列人啊，针对以色列人他们的得救问题来讨论的。所以呢，第九章在讲以色列人的过去，第十章在讲以色列人的现在，第十一章呢在讲以色列人的将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那么再跟大家报告一次啊，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要来读圣经，所以呢请你务必啊，在你现在的这个桌上啊，把你的圣经打开来，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九章。所以第九章我们就是要来看以色列人的过去。那以色列人的过去呢，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讲，他说哎，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不信主啊，就是说他们不信耶稣的缘故呢，所以神原来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话，这个应许的话呢就不实现了啊。那保罗就开始来解释哈，他说不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哈肉身所生的通通算作神的儿女，而是应许的才是哈。比如说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以撒，有以撒，那还有一个是这个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夏甲埃及女人夏甲生的，所以以实玛利也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但是以实玛利不是按神的应许生的，所以不算神的儿女。所以呢，这里要讲一个信心的原则，信心的原则。那第二点呢，是要讲一个蒙神拣选的才会得救啊，就会讲一个拣选的原则。所以在第九章有一个重点，就是神主动，神拣选是神主动做的事情。第十章呢，在讲人的回应啊，人的回应就是第十章的重点。那神怎么拣选呢？所以在第九章讲到说，神的拣选是完全神绝对的主权，所以他用一个比喻哈，神就像一个做陶器的窑匠，他可以拿一块泥土，他说我要用这块泥土做一个碗，这个窑匠的权力主权做这个决定。或者说啊，我要拿这个陶土呢，我要来做一个花瓶啊，做一个花瓶，这也是窑匠的主权做的啊这个决定哈。所以他说神拣选人得救是他完全绝对的主权。所以呢，在何西阿书啊讲到说，神预定要使救恩临到外邦人啊，然后呢，在以赛亚书就说神的预言说，神只拣选以色列人的余数，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被拣选得救，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哈、啊、被拣选得救。好，那这个就是关于拣选的哈。那外邦人呢，因信称义；那以色列人呢，想要凭行为求义呢，因为以色列人就跌倒了。啊，所以在讲一个信心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要来问这个问题，那神要拣选某些人得救，那某些人相对没被拣选的人就预定灭亡。所以神是依据什么来做拣选的啊？依据什么来做拣选？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在圣经里面讲到拣选和预定的观念啊？所以请你打开圣经到罗马书第九章啊。第九章呢，一开始啊，保罗就说， 我现在跟你们说的话是真正的话，是我在基督里面说的真正的话，是因为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而且呢是给我做见证的，所以我为你们大有忧愁。什么叫做为你们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呢？我为我的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呢，就是说为我的同胞啊，你们都是我的同胞，大家都是同一个种族的人，因为你们不信耶稣的缘故啊，我为你们大大忧愁，心里伤痛了。我为你们这样难过到一个程度呢，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啊，我也愿意，就是说我也愿意哈，因为你们能够这个回转信耶稣的话呢，因为这样我要受一些咒诅，我也愿意。代表一个保罗哈，他爱他同胞这个以色列人的这种心智。所以呢，从九章四节就要来讲一件事情啊，讲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说做以色列人啊有什么好处。那如果你记得我们之前谈到了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哈，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做什么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三章二节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呢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第一个。那第二个的好处是什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身份是儿子的名分，他们是要得荣耀的人。所以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神把律法神的话交给他们。第二呢，神说你们要做我的儿子，我把这个名分交给你们交这个给你们。所以呢，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好处，那么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儿子有这样的名分，将来要得荣耀，是神照着应许照着约所定立的，这些都是九章四节说都是他们的。那么九章六节说那没有啊，那神的话落空啊，意思什么意思？那我们没有被拣选得救啊，神的话落空啊。所以神讲了半天说犹太人有好处，有神的话交给他们，又是儿子的身份，又有应许又有立约，可是后来我没有得到啊。那没有得到的人就说，没有得到犹太人说，神那你说的话没有实现啊，你看我是犹太人，可是我没有得着这些啊，所以神说的话你没有实现，落空啊所以保罗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九章六节下面要讨论的。所以九章六节保罗就说神说话没有落空神没有说话不算话不实现的。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观念有个观念你们现在要建立起来。什么样的观念呢？他说不是从以色列生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通通算作以色列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通通被算为神的儿子通通将来要得荣耀，不是这样算的不是这样算的，是唯独从以撒生的才会算作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就说从肉身生的，九章八节说从肉身生的儿女呢不完全是神的儿女，只有你是从那应许的儿女生传下来的后裔才算那应许的儿女就是以撒嘛，所以以实玛利不是应许的儿女，所以以实玛利不算。好，那我们就来问这个问题，从以撒是应许的儿女，那以撒生下来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可是我们从旧约历史来看，我们也说那以撒是按应许生的，可是呢按应许生的以扫也不算那到底这话怎么解释呢？因为你刚才是这样讲嘛，所以呢你怎么样来解释说为什么以扫不算是这个蒙应许的神的儿女？所以下面他就说九章十二节就说当这个以撒的妻子叫利百加， 那么利百加怀孕的时候还没有生下双胞胎，所以利百加腹中是双胞胎，是以扫跟雅各。所以这双胞胎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啊，神就先对利百加说，将来你生下来的这个双胞胎哈，以扫先出生，但是将来以扫要服侍小的，以扫要服侍雅各啊，因为呢我要拣选雅各，我不拣选以扫啊。 OK， 所以呢他在这里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神就说我要拣选雅各作为我的将来的儿女啊，神儿子的身份要来承受所立的约，承受这个应许。好，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啊，神拣选雅各，神不拣选以扫，依据什么？依据什么？那我们从旧约圣经发现，好像以扫的行为啊，比那个喜欢去搞欺骗的雅各啊，好像行事为人还比较好一点啊。我们读圣经的话，非常这样。我们读圣经发现呢，创世纪讲到雅各，好像都是一个啊，一个专门做诈骗的人啊，我们今天叫诈骗集团。那为什么神说我要选雅各，我不选以扫？那神是怎么样选法的？神是闭着眼睛啊，随便选一个吗？啊，闭着眼睛，手抓到谁就算谁吗？手抓到雅各就算雅各吗 ？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后来的人就会质疑说，那神你就是乱选一通嘛？那你乱选一通，你为什么又要来责罚我们这些没有被你拣选得救的人？OK， 所以呢九章十四节说，那如果神你这样选，那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反正你要怎么选就怎么选，我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啊，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啊，意思就是说神是不公平吗？你是随便乱选吗？还是你的拣选呢、啊、还是神的拣选背后是有根据的？那如果神的拣选背后是有根据的，那我们就晓得神的拣选是公平，对不对？所以神的拣选背后是根据什么？根据什么？刚才我们读罗马书八章啊，我们讲到这个啊，二十九节三十节，他说在创世以前呢，神就已经拣选了一批人，神就已经预先定下一批人啊，预先定下一批人，就是说这些人都还没有出生啊，创造天地之前这些人根本都还没存在，神就已经在这些人身上做一个记号，说这些人将来是被我拣选的，将来是怎么样？将来是我预定他们当我的儿女，将来是要承受我的给人家产业，将来是要得荣耀。好，所以神的拣选跟预定背后的原则是什么？背后的原则就是神预先知道啊！你一定要看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神预先知道，所以神的拣选是依照他的预先知道，所以在人还没有出生以前，在人还没有发生以前，神预先知道将来某某人出生以后，当他长大成人，他懂得分辨是非善恶的时候，他听到了福音，他听到了耶稣基督，当他被呼召的时候，他会回应的，他会相信耶稣的，而且他会认罪悔改，而且呢，他会追求过一个新的生命的生活，而且呢，他会活出一个有神儿子在他里面的荣耀的生活。神说我预先知道这某某人将来会是这个样子，因此我就预先拣选这个人，预先在他身上放一个记号，所以他将来就是我的儿子的身份，将来呢要承受这个新的约。好，你可以明白吗？所以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我跟你讲，神的拣选跟预定背后是有一定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脱离不了神的公义和公平。所以如果神不是按照一个公义公平的原则去做拣选，那后来的人 凡是没有被拣选得救的人，就一定可以指控神说，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啊，让我成为没有被你拣选得救的人？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所以九章十四节，他说这样，我们能说什么？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保罗就回答，没有啊，神没有不公平的。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我们在出埃及记都听到这一句话，对不对？所以呢，意思就是说，神讲这一句话，就说这是神主权所做的拣选和预定的一个决定。所以九章十六节说，即使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也就是说，那如果照这样看来，就不在乎一个人要做什么意志上的决定跟他的行为，也就是说不在乎这个人是不是将来很努力的要做一个好人，完全是在发怜悯的神，发怜悯的神。所以这个目的就在讲什么？还是回到刚才的那一句话，当神在做拣选，在做预定，把一个记号放在将来成为神儿女身上的时候，神已经预先知道这个人，预先知道这个人呢，不是要靠着好行为来得救，而是预先知道这个人听见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呢，就会相信。 OK， 所以这才说不在乎这个人到底有多努力，到底在意志上多么想做好人，不是的，完全在乎他信耶稣基督。好，那所以九章十九节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好，意思说，哇，神啊，你既然是这样子啊，有权柄的人，但是这里有人就说，神啊，你是如此霸道的神，那如果你是如此的霸道呢，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说，我就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没有得救的人嘛？为什么你还要指责我这个人？既然如此，都是你的意思啊，你要叫这个人得救，叫那个灭亡，都是你的意思，为什么你今天还要反过来责备我，就说我会进入灭亡啊，我的罪会被审判了。他说九章十九节，有谁能够抗拒你的旨意呢？啊，你要这样做，他说神啊，你好霸道，你要这样做，有谁能够抗拒你？好，所以九章二十节说，那你这个人，你是谁？你敢像神这样子啊，强硬说话吗？你是受造之物，你怎么跟造你的神呢，用这种方式来讲话呢？好，他就说，那我今天有个窑匠啊，有窑匠要拿一块泥土做成一个碗，或者我拿一块泥土做成一个花瓶，啊，我们不如讲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好了。窑匠要拿泥土做成一个马桶，哎呀，跟窑匠要拿泥土做成一个花瓶，那说，哎，这个泥土就抱怨说，哎，为什么你不拿我把我做成花瓶，我可以来插花，你要把我做成马桶，天天呢啊要接受这些啊污秽的东西呢？啊，泥土会抗议吗？那，当然说不会嘛，泥土不会抗议嘛，啊，所以呢，在九章二十二节，他讲到说有两种的器皿，一个是被预备要遭毁灭的器皿，预备要遭毁灭的器皿就是没有被神拣选，没有回转信耶稣的人是预备啊遭毁灭的器皿。那另外一种器皿呢，就是怎么样？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所以神呼召的预拣选预定的人，就是将来要预定得荣耀的器皿。那神对那个九章二十二节说，神对那个预备要遭毁坏的器皿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智呢？是一个讨厌的心智吗？是说啊，你个人这个就是这样子搞，所以呢就用一种嫌弃的心来对待这个预备啊，遭毁灭的器皿吗？啊，不是这样子。你注意看九章二十二节，他说神啊，神是一直怎么样？一直是在多多忍耐宽容。虽然这个人， 他一再的悖逆神，就像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神，但是神一次又一次的给他机会，让他有这个回转归向神的机会，只要他愿意回转归向神，他就得救。所以神是多多的一再的三番四次的宽容忍耐，就是盼望那个将预备要遭毁灭的器皿能够转头，就成为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所以在以西结书有一句话非常有名，他说神不喜悦恶人灭亡，神不喜悦恶人灭亡，神但愿怎么样，恶人回转就得救啊，恶人回转就得救。有人就说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神说你要审判啊，你要怎样，那怎么等了这么多年，等了2000年，神说你要来你要审判的日子一直还没有实现。所以呢，在彼得啊，在彼得写的他的书信的时候，他就这样讲啊，他就这样讲，他讲什么呢？啊，在彼得后书啊，在彼得后书，他说什么？神所应许的3:9哈、啊，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神怎么样？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所以神的心是宽容忍耐，他不愿意怎么样啊？他不愿意有人因此不因为不信耶稣的缘故呢就沉沦就灭亡，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回转、啊、都能够回转就得救。但是从神的预先知道的能力跟他的期待是不同的，神的期待是大家盼望恶人回转就得救，但是从神预先知道的情况之下呢，他知道这某某人不管怎么样就是心硬到底，不会回转认信耶稣的，就神预先知道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有两种的器皿啊，两种的器皿。所以呢，那这样子有什么不可以呢？啊，有什么不可以呢？9:24说，那这样子有什么不可以呢？好，那再来的这一段经文呢、啊，你必须要熟悉何西阿书啊，那也就是我们接下来主日学要讲何西阿书在讲什么。何西阿书呢，他神告诉先知何西阿，你去娶一个淫妇啊来做你的妻子。所以呢，就娶了这个妻子，代表什么呀？一个不忠贞淫乱的妻子，代表对神不忠心的以色列人啊，三心二意、啊、喜新厌旧。所以他就生了孩子啊，生了孩子。那生了孩子以后呢，这个孩子的名字呢啊，就给他取名字啊。那以色列人呢取名字呢是有用意的啊，是有用意的啊。所以呢他生了一个女儿，在何西阿书的1:6，他说给他取个名字叫罗路哈玛。罗路哈玛就是说你这个女儿啊不容怜悯啊，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生一个女儿啊，说要取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叫罗路哈玛，意思就是说每次叫这个女人罗路哈玛罗路哈玛，就是说你不是我喜欢的，你不是我怜悯的，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孩子这个有这样的名字也蛮难过的哈。然后又来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叫罗阿米，罗阿米，罗阿米的意思就是非我名啊，意思就是说罗阿米罗阿米啊，你不是我的孩子，你不是我的孩子，非我名啊，是这样的。 OK，所以呢、啊、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观念，他说虽然你现在是不蒙怜悯的人，虽然你现在非我名不是我的名的人，但是有一天呢、啊，有一天呢、啊，我在什么地方称呼说你是不蒙我怜悯的人呢，我就要在那个地方称你为我的名，称你为蒙怜恤的人、啊、这就是写在这个何西阿书的2:1，意思就是说你在何处犯错，你在何处被我说我不喜欢你，我不怜悯你，我不你不是我的孩子，但是将来你只要在那个地方你来回转，你来信耶稣，我就照样称你是我的名，是我蒙怜悯的人。 所以这就是神的宽容忍耐。所以你在读第九章，我们现在讲完了第九章，很快就要进入到第十章。所以第九章在讲以色列人的过去，所以我们在这第九章讲了什么叫做拣选跟什么叫做预定。弟兄姐妹，我已经说完了，那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呢，我鼓励你还要再回去去看啊，还要再回去看。好，那我们现在来讲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呢，就是在讲以色列人的现在啊，以色列人的现在。那以色列人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啊？第一呢，以色列人不信主耶稣啊，不信主耶稣，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以为不需要耶稣啊。为什么我觉得我不需要耶稣呢？就因为我在宗教上有热心啊，而且我有律法，因为我的热心我就守住律法，所以他们对律法的误解啊，对律法的误解。所以呢，第十章的第二段呢，那以色列人说，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福音是这样啊，哎，拜托一下，你又没有把福音传给我，那我怎么会知道呢？所以第十章的第二段就说，以色列人不能抵赖，不能找借口说啊，我今天不信是有理由的。为什么呢？啊，保罗说，因为神有差派传福音的仆人到以色列人，只是他们不听从福音的缘故，所以福音要传到外邦。好，所以请你翻开第十章的经文。所以在第十章呢，我们要注意到有一个关键经文，就是第十章的九到十节。这两节经文经常会被人家误用，误用，所以呢，我们务必哈要正确理解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讲完了以色列的过去啊，就是第九章的事情。我们现在讲以色列人现在，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OK， 所以保罗在第十章一节说：“我心里面所愿，我里面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我向神祈求，祈求什么？”祈求你们以色列人得救啊，得救。那但是我也知道你们在宗教上很有热心，这个我可以做见证。因为什么？保罗怎么说可以做见证？他们对宗教很有热心呢？因为在使徒行传这个第七章啊，就是说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保罗就是这样热心的。要抓捕信耶稣的人，他的热心表现在他的行动上面，他就是有这样的热心。所以呢，保罗说，我知道你们是有热心，问题是你的热心放错地方了，因为你的热心背后没有真正的知识，你对热心的背后没有对、信仰有正确的观念，所以你的热心放错地方，用错地方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他不知道到底神的意是怎么算的。他们以为说神的意呢是怎么样，要靠自己遵行律法来完成的。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想要靠自己遵行律法来完成呢，叫做我自己的意，我自己啊，我要靠自己来得救的意思。所以我要靠自己来完成神对义的要求，却不知道说神对义的要求不是你们靠行为能够做得到的啊，这就是十章的第三节。因为他们不了解律法的总结，就说我们好像说啊，有一百条律法，有几百条律法，这所有律法把它浓缩在一起呢，成为一句话，叫做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你只要信耶稣基督，你就会完成了神对律法所要求的义，所以呢，你就得着这个义。好，然后下面十章五节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好，如果你真的能够把律法的每一条，大大小小每一条律法你都完全遵守的话，你因此你就得着生命，就必因此活着。那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是没有，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呢，下面说，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这样说。出于信心的义这样说什么呢？他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啊，意思就是谁要跑到天上呢，去把耶稣基督领下来呢？谁要跑到阴间呢，去把耶稣基督找上来呢？啊，他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跟你说什么？他说啊，你要得到神的义的方式啊，这叫途径啊，不是很难找，不需要你跑到天上去找，也不需要你跑到阴间去找。 OK， 不是很难的。为什么？十章八节说，他说啊，这个道你要得着神的义，得救得福音的这个道啊，你不用上天下地去找。这个道在哪里？这个道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口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就是我们现在有传给你的信耶稣的道。所以呢，这个道不是很远啊。所以九节第十节的意思是这样，九节跟十章九节跟十节的意思必须从上下文的关系去理解。所以保罗在说，这个信福音的啊，信耶稣的这个福音之道啊，没有离你很远，你不用到天上去找，不用到阴间去找，这个道我已经说给你听了，正在你的心里，正在你的嘴巴里面。所以你要接受这个道很简单，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可以称义得救。哎，为什么会说有人啊就误用这个经文呢？有人就误用这个经文，他说、哦、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我们不需要接受洗礼啊。圣经明明说你只要这样做你就得救了嘛，你为什么还接受洗礼呢？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你务必要正确理解从上下文的关系，到底第九节第十节在讲什么，是有关联性的。他这样讲是有关联性的，不是在告诉你说啊，你不必接受洗礼。所以他是在告诉你，信耶稣之道离你很近，就在你听到的地方。所以你听了以后，你就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得救啊，你就得救。所以呢，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希腊人，没有分别，凡是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十章十三节，凡是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好，那接下来要进入十四节了。十四节就转入一个话题，犹太人说：“哦，原来这样啊，保罗。哦，原来这个得救之道，这个福音呢、啊，我不用上天下地去找，原来是有人讲给我听，我听了相信，我就可以得救。哦，是这样子啊。”但是呢，以色列人又提出一个疑问啊，可是没有人讲给我听啊。那你既然没有人讲给我听，那你讲了半天得救之道，对我来讲也是没有用啊。所以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呢？啊，所以十章十四节就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么传啊？如何传道呢？啊，所以怎么样？十章十六节，人没有听从福音，人没有听从福音，意思是说什么？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的话来的。那主要以色列人说，我没有听到啊，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听到，说不能信啊。那保罗说有啊，听到是从基督，信道是从你先听了你才能信嘛。 OK， 那你有听啊，问题是你们的问题是在十章十六节，有人传但是你不信呢、啊、就像以赛亚所说的、啊、以赛亚说，因为你不听从福音，所以这个听见的道对你没有帮助 啊对你没有帮助吗？所以十章十八节说，那我说人没有听见吗？哦，当保罗在经文里面凡是用反问句哈，用反问句在问的时候呢，其实他讲的答案就是肯定句了。他说哎，我说人没有听见吗？答案就是说 yes 听见啊。所以下面就诚然听见，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啊。十九节说，我再说一遍啊，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Yes, 知道了。以色列人听见了，以色列人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怒，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以赛亚说，没有寻找我的，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他说，以色列人说什么？我整天，神在整天伸手呼召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我整天的喊你们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但是呢，这些内心刚硬的人就是有听没有见，有听不遵从。所以呢，不是没有人传耶稣给以色列人，而是传了他们不信。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啊，我们去看保罗的宣教之旅，三次宣教之旅，他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城市，他的第一站就是进犹太人的会堂，去传讲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问题是有很多的犹太人听见以后就对保罗很恼怒很生气，认为保罗在传讲异端。为什么？因为保罗所说的是对他们传统思想那个传统宗教观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听了不能接受，听了不听从，因此他们起来反对保罗，起来啊，用尽各种手段啊，这个控告、鞭打、赶啊、逼迫啊，就是啊，表现出他们宗教的热心，就是刚才讲没有真知识的热心啊。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在罗马书讲的这一段呢，其实你在啊这个使徒行传呢是可以看见的。好，那我们就进入第十一章哈。我们现在要进入第十一章。第十一章讲以色列人的将来，以色列人的将来。所以保罗要说，神没有完全弃绝以色列人啊！你们不要误会，不是神说啊，因为你以色列人是心这样刚硬，我就全部不要了。没有，保罗就说，我就是得救的人呢、啊。神拣选了一群渔民啊，用以利亚时代的7000人做例子。但是神又强调，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所以救恩临到外邦人。但是也不是因为这样，这个以色列人就被弃绝了。神的应许，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问题这个全家怎么样理解啊？所以呢，神救恩的预备和安排，神的智慧是丰富难测的。也就是讲到了十一章快结束的时候，保罗说，神这样子预备安排救恩真是一个奥秘，神的智慧来安排这样子的一个奥秘啊，真的是超乎人所能够明白，所能理解，所能想象啊。作为结束，然后呢就进入第十二章。好，所以呢我们来理解一下哈刚才讲的这个内容。好，我们先回去哈，回去这一段。好，先回去这一段。好，我们先回去这个以色列人的将来这一段。我们翻开圣经啊，请你翻到十一章的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保罗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没有，断然没有，神没有不管以色列人，证明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第一点，他说，我也是以色列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神没有弃绝啊，我信主了，我信主了。然后呢，第二节说，神原先所拣选所预定的他的百姓，神也没有弃绝啊，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啊。你们难道不知道在旧约圣经以利亚说怎么说呢？以利亚以为啊，以利亚以为这个啊效忠神的人呢、啊、只剩下他一个啊，所以呢他非常的孤单啊，非常的这样子，有点哈、啊、有点好像垂头丧气的。神告诉他说，没有，我为自己，实际上世界，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所以以利亚，你不是孤军作战，还有7000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所以他就说，以色列人，你不是一两个被拣选的人，而是有一群被拣选得救的人，只是你没有看见。所以从这个观念来说，神没有弃绝，神没有弃绝。所以十一章五节说，如今也是这样 啊。如今也是这样，怎么样？神没有弃绝他的子民，神没有弃绝也是以色列人。所以过去的啊，讲以利亚的时代，过去我信主，保罗信主，他说今天我现在跟你们讲话这个时候啊，也是一样，神没有放弃你们，神照样是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神所预定留下的余数，要来使这些人得救。那这些人得救是出于恩典，所以就不在乎行为。如果你是要靠行为得救，那恩典就不是恩典啊。那这样子话怎么解释呢？啊，这样话怎么解释呢？所以十一章七节说，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以色列人说：“哎呀，我是亚伯拉罕后裔啊，我照神的应许啊，我要继承产业啊，啊，我是他们儿子的身份啊。”可是他一直心里面所想要得到所求的，后来发现他没有得着，他们没有得着，只有蒙拣选的人得着，蒙拣选的人得着。那没有得着是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没有得着的人就是那些顽梗不化的人，十一章七节，那些顽梗不化的人，那些顽梗不化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是他的心昏迷，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天也是这样。那是神使他们昏迷啊，还是他刚硬的心使他们昏迷呢？大卫也是这样说，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等等，他们眼睛看不见。所以十一章十一节说，我且说啊，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他们就是指那些顽梗不化的以色列人。他说那些顽梗不化的以色列人跌倒了，失败了，是我要他们失败的吗？是我要他们掉下坑里面的吗？是因为神故意让他们啊，这个挖一个洞让他们掉下去吗？保罗说不是的，断乎不是，反而要因他们的失败，因他们的过失啊，救恩要临到外邦人。当救恩因犹太人在信仰上的失败而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外邦人信主了，那这些跌倒失败的犹太人看见说，哇，那些外邦人信耶稣了，所以怎么样，要反过来要来激动这些犹太人呢，要激动他们，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呢，要激动他们呢，来发奋愿意去信耶稣。所以十二节说，如果因这些以色列人的失败成为天下人富足，成为天下外邦人都信耶稣，因为以色列人的缺乏成为外邦人的富足，那何况你们今天回转悔改来信耶稣呢？你所得到的丰盛不是更多吗？不是更多吗？保罗这样讲。所以他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好，等等等。那现在呢，盼望我这样说可以激动我的骨肉之亲，我的同胞呢，去发奋啊，去发奋图强。OK， 所以呢，下面就用啊两个比喻，一个是面团，一个是树根啊。他说，如果你今天啊拿一团面粉，你把它做成一个面团，你做成这个一坨面团。白色的面团是干净的，那整团就是干净的。OK， 所以呢，你拿的这个面是圣洁的，你做出来的一整团的面也是圣洁的。所以，如果今天你种植的这棵树，橄榄树，它的树根是圣洁的，从树根长出来的每一根枝子也都是圣洁的。但是，这当中如果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被折下来是因为你们不信的缘故，你就被折下来。保罗说，那我就要怎么样，把其他的枝子，就把外邦人啊，这个橄榄树的枝子，把它接在原来这个地方，接在原来的地方就得到橄榄根的垂枝，因此他就得救。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们看，因为你的不信被折下来，然后呢，我把外邦人接上去，难道有一天当你回转信主以后，我不会再把你接回去吗？会的。那如果被接上去的这些人呢，啊，他不能走在信仰之道的时候呢，他后来也是因为不信主而跌倒的时候呢，就好像他的枝子也被折断掉在地上就枯干了吗？所以我们从这个观念也可以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凡是在 约翰用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观念，他说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枝子会被折断丢在地上枯干呢？就是怎么样，当他跟耶稣很疏远的时候，当他再也得不到耶稣供应的养分的时候，当他跟耶稣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这个枝子就枯干就断了。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呢，11章25节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恐怕你会怎么样，自以为聪明。神的奥秘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是有人是硬心的。那我神的奥秘就是说，等到外邦人信主的数目填满了，你们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又回到拣选跟预定，在神救赎计划里面，神预先知道将来有哪些人会得救，将来有多少人会得救，将来所有非犹太人得救的数目满了以后，就是神审判的日子来了。那那个时候也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啊，明白这个观念。好，所以呢，在30节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啊，你们从前不顺服神，这个你们指的是外邦人，外邦人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因以色列人的不顺服，你们蒙了连续，蒙了连续。但是后来当他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也照样把它圈在一起。所以到了11章的33节，保罗说啊，神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福音的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讲，福音的奥秘就是外邦人也要信主得救。说神啊，哇，我不知道哎，原来你在创世以前就定下这个救恩的计划，你救恩的计划定起来啊，如此的复杂，如此的啊，超乎人所能智慧所能理解的。哇，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何其啊啊，神丰富的智慧啊，神的丰富的智慧啊和知识呢，这么难测，有谁啊，有谁能够给神做参谋帮他设计这个计划呢？有谁能够贡献他的智慧来完成这个计划？说没有，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没有，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没有。所以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万有都是本于耶稣基督，倚靠耶稣基督，归于耶稣基督。所以最后他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好，这样子呢啊，我们就讲完了这个罗马书9到11章。这里面有很多的重点，特别你要注意到，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何把一段经文上下前后文的关系有一个连贯，因为我们读经文一定要了解一个观念，不是啊东冒一句话西冒一句话，不是这里冒出一句话那边冒出一句话，好像读起来彼此没有关联性，不是这样。保罗的思想非常的缜密啊，逻辑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必须要抓住他的逻辑，抓住他想要问的问题，抓住他怎么样来回答这些问题，从这些当中你才能够掌握整段经文的意思啊，你才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写，写这些话的目的，怎么样来完成他的辩论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读罗马书哈，是有很多的，可以有很多的收获的。好，我们现在来祷告哈。主啊，谢谢你，你的智慧何其难测，在哥罗西书你有2章3节说，你的智慧在哪里？神的智慧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所以我真的，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寻找智慧，如同寻找金子一样，有这样迫切，有这样啊寻见啊的这种企图心。所以让我们啊专心一意的啊愿意来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大量的读进心里面，我们就得着耶稣基督的智慧，成为啊我们在做各样决定思考的一个内容。 因此我们就走在神所预备的道上，与神同行。谢谢恩主，祝福晚上我们这一段学习罗马书的时间，感谢主，也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啊，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啊，成长结果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啊，各位弟兄姐妹晚安。